其他的话语。好，我们主日学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今天早上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翻开神话语的时候就被神的光所照亮，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行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报告两样事情哈。第一样就是因为参加我们这班的人有慕道的，也有那个刚信主的，但是也有老基督徒，所以我们那个进行的方式呢，就是一开始我们会讲一些比较浅的，然后慢慢讲一些比较深的，就由浅入深都会 cover 到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要讲的东西很多，可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其实是不够，我是尽可能把那个材料都写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所以那些讲不完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到网站上去看哈。好比说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是有这个 PowerPoint 有79页，但是我们不可能讲79页哈，所以有兴趣的话就自己看一下，就是这两样事情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历史书。我先请大家翻开你的旧约的目录哈，一开始有个目录哈，前面那五本书是律法书，我们已经看过了哈。历史书的第一本叫做约书亚记哈，你从约书亚记算第一本，这样算起，算到第12本就是以斯帖记哈。所谓的历史书就是这12本。这12本呢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的哈，最早的就是以色列人建立那个国家之前的历史，那这个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这3本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建立国家。那中间那6本就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的历史哈，讲的是他们那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所以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这6本书呢，讲的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哈，这个国家它的历史。最后那3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3本，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哈，所以是这样子分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前面那3本书哈，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哈。前面约书亚记跟士师记这2本书讲的是那个时代的事情。然后路德记讲的是那个时代中一个特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女子的故事啊。我们再看看最后的那3本书，它的结构也是一样的。最后那3本书是它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哈。以斯拉跟尼希米这2本书讲的是那个时代的故事，被掳归回那个时代的故事。然后以斯帖记呢是讲那个时代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故事，而很巧的也是一个女子的故事，然后这个女子叫做以斯帖。那圣经总共只有2本书是用女子的名字为书名的，就是路德记跟以斯帖记。路德是什么呢？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以斯帖是什么呢？以斯帖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但是住在外邦人当中，所以这是这个历史书当中两个很特殊的例子。那他们都代表神所预备的救恩。路德记讲到最后就说他的后代，他是大卫的曾祖母，所以也是大卫，然后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哈。然后以斯帖就是神在外邦人当中拯救他的选民。但是历史书最重要的是中间的6本书，讲的是整个这个国家的经过。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来解释一下。现在我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请你翻到约书亚记的第1章。然后你看一看它是第几页哈。每个人的圣经有点不一样，我的圣经是263页哈。接着请你翻到以斯帖记的最后一页哈，那这2页你都把它保留着哈。 你看看以斯帖记第十章啊，在你的圣经是多少页，然后你大致就算一下这整个的历史书它的篇幅有多长，总共有几页啊。我算了一下，我的圣经的话就是从263页到625页，总共是362页。那上个礼拜我们看过了整本的旧约圣经，好，我的圣经是1126页。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历史书的篇幅很长，它占据整本圣经的1/3的篇幅，所以你读历史书的时候就读得很久，读得很多。虽然那个先知书总共是有17本，历史书只有12本，但是历史书它的篇幅更长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历史说了些什么事啊。他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跟后来从那里出来然后又重新归回这块地的故事，这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变化了。神应许他们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就真的进去了。后来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又从那里出来了。我们先看看历史书的1章1节是怎么说的。约书亚记的1章1节哈，我读这2节好了，这样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整本历史书的它的那个大概哈。1章1节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哈，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好，这历史书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这历史书的一开始就是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要过约旦河。刚才我们说了那个王国的历史哈的最后一本书哈，它总共有6本，最后一本书是历代志下。所以讲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个国家怎么灭亡，然后以色列人怎么离开这块地哈。所以我们得一个概念吧，我们看看历代志下第36章，看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是怎么结束的。历代志下36章描写他们整个的国家最后灭亡的时候的一些情景。那我读一下第15节哈，36章15节开始。圣经这样说哈，历代志下36章哈第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他的居所就是圣殿哈，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哈，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哈。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是为以后的历史做伏笔哈，焚烧神的殿，所以以斯拉记就说他们回去重新建殿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尼希米记讲的是他们回去重新建造这个城墙哈，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哈，被掳哈，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那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哈，直到波斯国兴起来。那这个你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啊，他们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了。一开始的时候啊，约书亚记说他们进去，这里你看到是出来，但是很悲惨的出来。但是我们看看以斯拉记啊，它是怎么开头的。以斯拉记啊，下面那本书啊，就叫以斯拉记的1章1节啊，刚刚说直到波斯国兴起来。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王哈，叫古列。 古列元年，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从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他们重新回去了，有一批渔民剩下的人就回去了。那最后我们看看整本的历史书就是这十二本怎么结束的。所以我们看看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我希望借着这几节圣经给你有个整体的概念。以斯帖记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节说亚哈随鲁王，那这个是一个波斯王的名字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那这个莫迪改是谁呢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就是犹太人了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所以历史书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莫迪改的犹大人，也就是犹太人，在当时的那个国家就是波斯国里面做到了宰相的高位，而且呢能够保全他自己同族的人。这是神借着莫迪改以斯帖在这个外邦人当中保全他的子民。那这是整本这个历史书它的前后大纲但是大家如果要再深入看一点的话，你不能从历史书开始看，因为全部的历史书这十二本就是要应验生命记的话。大家记不记得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了什么话？那些话后来在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全部都应验了。你如果了解生命记的话你就知道生命记全部都是摩西向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的律法典章，进去之后要听神的话。那摩西讲到三十章就是讲完了，那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就是记载一些最后的一些琐事。所以我们看看他讲完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那他最后的给以色列人一个劝告也是警告，这些话全部都应验了。请你们看看生命记第三十章所以人家说你要了解历史书，你必须从生命记的角度来看历史书，你才明白他在记什么。如果不了解生命记的话，有时候我们就看了很多人的名字地的名字越看越糊涂我们看看第三十章的第十五节，我读一下，就是摩西讲了前面这么多的话，最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这个结论就是说，请你们做个选择，要拣选生命三十章十五节，摩西这样说，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请大家记得那个爱耶和华你的神跟遵行他的道总是连在一起的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后来真的发生了，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神的心意是好的，是让他们在那里居住，但是神警告他们，如果你到那里偏离，不肯听从，去被勾引敬拜侍奉别神，那么你们必要灭亡。 后来他们的国家真的灭亡了，先是北边那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灭亡，以后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是南边的国家灭亡。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记载北边那个国家的灭亡时候讲的一段话。这个历代王下列王下列王记的下十七章，这整章就是讲那个时候北边那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灭亡了。那列王记下十七章全章就是解释说这个国家为什么灭亡了，不是神的选民吗？怎么会灭亡呢？我们稍微读几节哈，就跟前面你刚刚听到的生命记的那个话互相印证一下哈。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哈，就记载了一些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的经过哈。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就是他们的首都了哈，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城撒玛利亚，那攻进首都就是国家王的了哈，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下面说了哈，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人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哈。那外邦人的风俗跟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都不是神的律法，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不听神的话，反而去听这些，那这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再看一节哈，刚刚讲的是北边的，现在讲南边的。第十九节，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他们以致赶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历史书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你就知道说啊，这个历史书你原来以为拿起这本书我大概要学很多啊，以色列人古代的历史，不是这么回事，他很多重要的没有告诉你。如果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没有讲很多历史，他没讲，但他讲什么？你们可不可以现在告诉我这个历史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神不是拯救他们拣选他们嘛，为的是要他们分别为圣啊，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不是啊？去敬拜神。这个整个的历史就讲到他们这个国家跟神的关系，他们如果听神的话可以在那边待下去，但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哈，所以后来他们国家灭亡。那所以是从神的眼光来讲这整个的历史。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来看一看我预备的这些 PowerPoint， 我想把前面的一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内容一开始第一个是做一些复习哈，第二个就是历史书做个简介，那第三要跟大家讲历史书的主要人物，只有三个人我希望你记得。历史书讲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许多人当中你需要记得这三个人哈。第一个是约书亚，他是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地的人。那第二个就是大卫哈，别的人你不记得没有关系，但是大卫你要记得。那第三个人是大家常常忽略的，这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很重要，这个人叫做以斯拉，所以你要了解以斯拉是谁。那历史书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三个，你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三个人。另外就是历史书的主要事件，按照那个顺序呢，就有五个，虽然是五个，但是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约书亚跟士师记讲的那个时代哈。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哈，就是中间的那一段哈。第三哈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的最高点哈，你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就知道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看那个把它当作人的历史来看，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重要。但是这点是历史书的一个最重要一点，就第三点，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啊， 这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啊。第四就是以色列人国家灭亡，人民被掳，但是历史书不是这样结束的，要显明神的恩典呢。还有第五点就是以色列人归回应许之地啊，这个余种余数回去了哈。历史的教训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历史书的几个重要的那个教训，我写了四样哈。第一个就是你当拣选生命，我们刚刚是不是读了那个生命记哈？就是结果以色列人没有拣选生命，所以他们就灭亡了。国家的历史是这样子，人的历史也是一样哈，就是神给你选择了。以色列的历史是不好的历史，因为最后国家灭亡了嘛，所以他的第二个历史的教训就是悖逆带来审判，最后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啊。那第三就是余数的恩典啊，在灭亡的人当中有些人被掳去，然后他们后来又回来啊，所以还有剩下的人，这些余数余民他们回来之后又重建又复兴，这个是神在这个余数身上有他的恩典啊。那最后一点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啊，这个特别在以斯帖记啊，那个普尔日那个签好像是在人的手中，其实是在神的手中，是神在整个历史当中掌权，这是历史书的四个主要的教训。最后我有附带一个就是南北列王啊，那这个我不会讲，就是大家要看的话是在那个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有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看今天要讲的东西，复习的部分我会比较快一点的过去哈，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哈。那我再三强调这一段经文哈，其实整本圣经都有讲到它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啊15-17节，它讲的最集中最清楚。我再读一遍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哈就是这本书，你现在不是在读圣经吗？认识圣经，这圣经干什么呢？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关于耶稣的，而且是关于得救的，因为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啊，圣经是救恩之书哈，那主题是耶稣基督，请我们就记得那个主题是耶稣基督哈。啊，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特别是当提摩太后书讲的时候，他所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哈，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都是神所默示，那新约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当然更是神所默示的啊，全部都是啊。那圣经的目的是怎样？是造就信徒，还有装备信徒，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造就信徒，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啊，装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装备信徒。所以你说啊，我做基督徒要好好的做个基督徒，但是不读圣经行不行呢？要造就信徒跟装备信徒，你必须要靠神的话语。那不读圣经，灵命是不可能长进的哈。好，旧约给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虽然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少读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有讲到弥赛亚哈。但是整本旧约呢是在指着耶稣做见证哈，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就是这本书啊。旧约圣经的分类哈，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这是按照我们基督徒圣经的分法呢，就是分成这四大类哈。第一类是律法书，我们看过了。那第二类是历史书，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分。接着还有诗歌书，诗歌书又称为智慧书。那最后那一大类叫做大先知书，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一部分哈，是历史书。律法书的信息，这是我们上次看过的哈。我跟弟兄姐妹整理一下，有三个主要的信息，请大家能够记得哈。律法书就一开始告诉我们，神是个人的神，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也是你的神，就是你某某人的神，就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个人的关系，你躲在团体里面不算的，在万民当中神就是认得你一个，这个是律法书告诉我们的信息，说神是个人的神，就是你某某人的神哈。但是那个神立约的时候是给整个信心的团体立约哈。那在以前是所谓的选民，选民是以色列人哈。但是当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这个恩典这个选民就临到外邦人身上，所有信耶稣而得救的，那这个叫做神的选民。那我们这基督徒呢，跟神之间还是有个约哈，不是旧约，而是新约。那大家要了解说我们这个教会吧，教会跟神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我们跟神之间有约的。所以常常人把教会搞错，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宗教性的 social club， 就是来教会认识人啦，做这个做那个啦，然后讲点耶稣啦，哈利路亚就完了。但是不晓得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约的，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怎么有约，要做他的子民，要遵守他的话语，现代的基督徒照样哈，这新约里面也是有一样，等一下我带大家看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那另外就是这个律法，我们老是对这个律法有误会，这个律法是给人带来生命的哈，所以摩西说你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是遵行神的律法使你得以存活，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呢，就会带来生命得以存活。那律法是具体可行的生活原则哈，它代表神对人的心意，目的是教导选民如何敬拜跟生活，怎么敬拜神，还有平常怎么过日子哈，使人蒙福，是叫你蒙福的，得以存活，真的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生活。那选民就要拣选生命，听从神的话语哈。那这个是历史书的，也是一个重点哈。那听从神的话语这个命令啊，并没有因为新约时代的来临而取消，反倒加强，因为有圣灵的帮助。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我们不要老是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哈。那旧约是律法时代，也是恩典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也是律法时代。因为神没有变，神的话语也没有变，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人家怎么讲你怎么听，然后你就怎么讲，一代传一代，结果是把错误的信息一直传下去。那我们现在读了圣经知道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翻一段圣经，请你们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约哈，我们圣经分成旧约新约两部分，然后又讲到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哈。这新约呢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将来会有新约的出现哈。这历史书哈又讲到以色列人国家灭亡，那这位先知是先知耶利米哈。耶利米就是在以色列人国家灭亡的那一段时间做神的先知哈。耶利米书31章31节哈，我读一下这个新约哈，大家了解一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就讲新约的内容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哈，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人心里，这表示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的果效。那约的内容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这一点跟旧约一模一样哈，只是以前做不成神的子民，现在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做得成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第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这新约里面有赦免，还有对神的认识， 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那这是新约的内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书的部分。OK， 这个律法的总纲是十诫，这个我写在上面，我就不多读了。这个因为律法书这五本厚厚的五本书，你要把握重点的话，就了解这十诫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十诫你的经义了解的话，你就大致能够了解神的律法是什么。十诫中最重要的是第一诫哈，那这个是整个旧约神学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位神啊，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哈。以色列人就是一直没有学会这一条，后来国家灭亡，他们总是在耶和华之外另外给自己又增加了许多的神，然后最后闹到国家灭亡哈。我们看看历史书，给历史书给大家做一个简介哈。看看那个时间范围的话，时间范围前后就是大概是1000年的历史哈。取那个整数来说的话，它就是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400年，这中间1000年啊，其实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哈、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1440几年啊，就是照保守的算法。然后到马拉基书哈、旧约最后一本书结束的时候，大概是主前430、440年左右，但是前后就是1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分类我跟弟兄姐妹已经介绍过了。这个历史书12卷书分成三类哈、王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有3卷哈、它的年份大概是主前1400年到1050年哈、王国哈、应该是王国成立之时的历史哈、就是有6卷哈、1050到586，586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那个年份哈、有人说586，有人说587，差不多哈、王国灭亡之后的历史有3卷，就是586到430哈、所以这个是历史书它的那个时间范围哈、各卷的主题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整理，这个在我过去教那个旧约读经班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哈、这12卷书呢各有各的主题哈、从第一卷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他们刚刚进去，约书亚记的那个内容就是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得到这个产业，所以它的主题就是承受产业哈、在律法书里面那五本书一直讲的那个产业指的是那块地哈、那约书亚就说啊，他们得到这块地了，就得到应许之地。那士师记就是说他们一进去这个恩典当中哈、得到这个应许之地马上就堕落哈、就是在恩典中堕落，这是士师记的主题。那士师记里面有循环，那个罪的循环周而复始，就是神对他们好了，他们就远离神，然后神的审判来临，他们又求神帮助，神派一个人救他们，他们又过好日子，然后他们过好日子，然后又远离神，就这样子一圈一圈就绕了好几圈，这就是士师记啊。那路德记刚跟他讲的说是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特殊例子哈、那这个路德记他的主题是救主哈、他说那个救赎主哈、或者我那个致敬的亲属，讲的就是救主哈、所以路德记很特别，他结束的时候就介绍大卫的家谱。以前我们不认识大卫，要看到路德记才知道大卫是怎么来的。然后路德记一完是什么？马上就是撒母耳记。撒母耳记讲谁呢？就讲大卫。撒母耳记上下就讲的说偏离神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是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效法周围的列邦，给自己立一个王。所以从神主到君主这个过程怎么变的，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那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头两个王哈，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哈。大家读到历史书的时候，你们会得到一个印象哈，每次神有恩典来的时候啊，那个选民第一个总是失败，然后第二个要到第二个人才会那个成功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扫罗，这个扫罗王失败了哈，第二个是大卫哈。列王记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又拜耶和华， 盖了圣殿了嘛，列王记一开始就是所罗门建圣殿了哈，又建了圣殿，但是又拜巴利，又在丘坛上献祭，所以是什么？是一种挣扎，属灵的挣扎。他又要耶和华，又要周围列邦的这些偶像，所以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错误的道路是因为他们不要神主，要君主，然后在这个道路上一直挣扎。那历代志哈，读过旧约读经班的人了解说，历代志他的中心是摆在那座圣殿，他从头到尾是讲圣殿的故事，然后只讲南边的历史，不讲北边的历史，因为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是在南国犹大里面哈。那历代志结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最后那三本书啊，前两本讲这个被掳与归回，那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重建与复兴哈。这两本书里面讲的三个重建哈都很重要。以斯拉记讲了两个，以斯拉记前面一半讲的是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到中间就开始讲说以斯拉回去呢重建神的律法，他是敏捷的文士，就重建圣言，神的话语重新立起来了。然后到尼西米记讲的是他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重建圣城，所以是三个重建，重建圣殿，重建圣言，跟重建圣城。那最后的主题就应该是以斯帖记哈，我写错了哈。以斯帖记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就神对选民的保全。那这个是各卷的主题哈。历史书的时代背景哈，那这个我不想讲太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你如果要看到大一点的背景的话，就要了解说这个历史书所展现的是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哈，从拣选到立约，然后到预备救主哈。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跟以色列人立约，到最后耶稣救主是从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的哈。那这个历史书显示的是神对人类整个的救赎计划，不光是讲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而已，讲的是神对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以色列这个民族它的演变哈。总共是五个步骤，也是很简单的。第一个，从个人到家族哈，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他出了乌尔，但是到了他的孙子雅各的时候，变成一个家族。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后来这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所以出埃及记一开始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到埃及的这些名单记在下面，说那个时候就变成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雅各嘛哈。第二就是从家族到支派联盟哈，这个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的初期前面讲的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支派联盟。那个时候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山地，支派跟支派之间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各自为政。但是因为都是神立约的选民，彼此之间有共同的信仰，那个时候他们把约柜放在叫做示罗这个地方，所以各支派到示罗那里敬拜神，他们之间有约定，是一种支派联盟的局面。第三，就从支派联盟到建立国家，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扫罗开始，但实际上是大卫开始的，因为扫罗做王的时候还是割据的局面，然后他们境内全部都是非利士人啊，还有这些耶布斯人啊，各种的外邦民族在他们中间，还是东一个西一个，所以扫罗做王四十年其实还是一个支派联盟的局面。一直到大卫哈，大家要了解一下大卫这个人，我们通常对大卫有个错误的印象，觉得说大卫就是那个面色红润，非常俊美，是一个会作诗的很漂亮的孩子哈。圣经不是这样写讲的，说大卫是什么？大卫是战士啊，是双手流人血的战士哈。那个以色列国是大卫打下来的，就大卫接手的时候整个国家都是里面全部是非利士人什么就是大卫去攻打这些敌国，制服了亚门人、摩亚人、非利士人还有等等哈，有一章讲迦南各族全部制服，到了大卫的时候全国才真正的统一，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支派联盟，就是一个中央的集权的一个王国，所以是到大卫的时候成立的。那这个就是第三点，从支派联盟到建立国家。第四点就是从建立国家到国家灭亡， 然后最后第五点，从国家灭亡到民族的重建，就是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哈。以色列人与迦南地哈，这十二本历史书，你也可以从这个民族跟这个地的关系来看啊。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得着迦南地，第二个就是失去迦南地，然后第三就是重归迦南地，这就是十二本历史书啊，从民族跟地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三点。那你读历史书的时候，里面有讲到一些别的国家啊，弟兄姐妹要做一些圣经历史的背景了解，否则的话会有些混乱，而这个背景一点都不复杂，非常的简单，因为其实不多哈。你从这个方位来看，哦，现在没有一张地图，但是你了解一下吧哈，就是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哈，就是他们那个角落，我们不算亚洲，中国那边啊，在那个角落就是全世界最强的两个国家，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北边就是米索波达米哈，巴比伦亚述那个地方，腓育月湾，南边就是埃及，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从米索波达米到埃及要怎么走？可不可以走别的路？为什么不走别的路？沙漠是不是？那旁边全是，就我们现在叫沙烏地阿拉伯那个地方，那里全是大沙漠。那他们唯一能走的就是沿着这个海岸那边走以色列这块地。那当时北边那个国家就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而南边是埃及。然后这个两个国家之间要有所交通的话，或打仗的话，都是必经之路，就是以色列，就是迦南地哈。所以很多事情就发生在那里。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方位哈。那北方的敌国外患，前期是亚述，所以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那后期是巴比伦。南方就一直是一个大国，是埃及。在他们邻近的周围的国家哈，就是这个刚刚讲的北方跟南方是比较稍微远一点的，就是他的 neighbor， 他的邻居的话是哪些国家呢？在北边有个国家叫亚兰国哈，所以我们读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那亚兰人打他们打得很厉害啊。然后还有个亚门在东边，就是现在这个约旦这个国家，还有摩亚是在亚门的再往南一点，还是在它的东边。然后在南方，死海的南方就是以东人，这是他周围的敌人哈。那这些其实主要是他的亲戚了，这个亚门、摩亚、以东全部都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哈。他境内就他国家自己里面住在里面的最早期的敌人，不是外面，是里面的，是什么人呢？是非利士人、耶布斯人、迦南人等等。那迦南人跟亚摩利人这两个名字是一个总称，就是那边的各族，就你可以把他们全部都叫做是迦南人，也叫做亚摩利人哈。年代比较表这个我就不读了，就上次给大家有看过这张，但今天这张稍微有再多一点资料啊，你就了解一下他的时间大概有多古远啊。大致上来说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就他之前还有建立国家跟灭亡，就相当于中国的周朝哈。那周朝是西周跟东周是800年哈，所以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哈。好，那这个地图给大家了解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哈。就是北边的国家在这里哈，亚述、巴比伦都是这里，然后南边的大国是埃及哈。然后当时就是要北边跟南方有点交通的话，一定是走过这条路。那这边因为都是大沙漠，不好走，不能走，所以以色列人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哈。历史书的写作角度，我想只要讲那个，我写了三点，我只说第一点哈，它是神主的历史。就是圣经历史呢，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哈，不是讲说，大卫这个人建立了什么大功劳哈，扫罗建立什么功劳，不是这样，是讲说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所做的事情哈。那重点不是历史的事迹，而是神跟人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历史。那有时候我们就很烦，说讲很多的人名啊、地名啊，要记这些历史不好记啊。但是你如果了解说啊，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抓住这个重点的话，那历史书就好多了。 好读很多哈。我刚刚跟大家说啊，历史书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哈，那希望你能够记得哈，他总全部的人数加起来上百人哈，但是这三个人呢是中间最重要的，他们代表三个时代哈。大家要了解一下约书亚是谁，还有他做的什么事情哈。约书亚他是十二支派当中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哈，这个倒没有关系，他主要他是摩西的继承人，摩西没有能做成的事情他做成了，就是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哈，所以约书亚就做了以色列人的统帅，在迦南地打仗哈。他重要的事迹有三个哈，首先就是他担任摩西的助手40年哈，你看出埃及记一出来上西乃山他就跟着摩西了，一直到最后在摩亚平原40年之后神叫摩西在众人面前选立了耶稣亚，把你的尊荣几分给他啊，让他知道，大家知道神已经选立了约书亚啊，这是第一个啊，他做了摩西的助手40年。第二就是窥探迦南地那次呢，12个探子啊，只有2个以信心回报，那其中一个是约书亚。那第三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哈，他的影响就是他是开创以色列人入主迦南地的历史哈，这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才入主迦南。约书亚他是衔接律法书跟历史书的一个人物哈，他的一部分是律法，一部分是历史哈，就是这两个书的衔接人物是约书亚。约书亚的特点就是他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哈耶和华的话语。第二就是大卫哈，大家要了解一下大卫哈。大卫是君王，也是个牧羊人哈。他重要的事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击败所有的敌人，统一全国，这是大卫时候做成的。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建立起圣殿敬拜的系统哈。我们知道圣殿是谁建的？但是在那个圣殿还没建之前，大卫他先建立起什么？他说这些祭司要怎么轮班还设立歌唱的人在神的约柜面前歌唱这些立位人谁管什么谁管什么，还有这个建殿的需要的木材金银什么存起来，这都是大卫做的哈。那大卫大家要记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不要只记得大卫犯罪的那一次哈，但是神对他 overall 他全整个人生的评议呢，评定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就成为评定列王的标准。那以后那个王如果好的，就是说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事这就是个好王了；他不行他主大卫所行的事，那就是个坏王了。神对他的应许，这个在耶稣身上实现的哈，就是大卫的家还有他的国要永远坚定哈。可是我们读圣经读历史读到后来说，大卫的国不是亡了吗？他的家他的国要在他的子孙耶稣的身上得到永远的坚定啊，这个是大卫之约的内容哈。以斯拉是大家最陌生的一个人，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一下哈。贝鲁归回的历史主要是讲以斯拉哈，然后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本旧约圣经哈，一大部分是以斯拉的功劳，还有到现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这个拉比哈，拉比就是以前的文士，这个拉比文士的制度呢哈，是以斯拉时候开始的哈，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是第二个摩西哈，那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给神律法的那一位哈 ，the lawgiver。然后以斯拉就是他重复兴跟重建神的话语哈，好，那这三个人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历史书的主要事件哈，几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哈，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为什么出埃及的那些人进不了应许之地在旷野漂流40年，神没有叫他们漂流40年呢，结果为什么这些人进不去因为他们不信神。 啊，他们是不是没有看过神迹啊？全世界没有人看的神迹比他们更多。从在埃及地的十个灾难，还有过红海，还有在旷野的这些玛纳跟磐石出水，就全世界没有人看到神迹，说啊，我再看一个神迹，我的信心就坚固了。那你看一辈子也没有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得多。那结果他们信不信呢？他们就是不信，这不是神迹看得多少的问题，主要是他们的内心，他们就是不信，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哈，然后也是发怨言的百姓，这是圣经对他们的评论哈，他们就是死不悔改。然后最后神说，那你们都倒闭在旷野，然后新的一代下一代进去迦南地哈，整个的世代就剩下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带他们进去，剩下全部那60几万男丁全部都是新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啊。在摩西他临死之前，他们把河东的那些地攻下来，然后分给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支派，一个是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以进去之后得的那个地分给另外的9个半支派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那这个约书亚记的那个迦南征服战分成中部、南部跟北部，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另外就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啊这件事情啊，那这个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好，这个大家自己读吧哈。开始的那个叫做联合王国时期，总共有120年，有3个王，就是扫罗、大卫跟所罗门3个王哈。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哈，那这个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中心，他们把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哈，那是大卫时代，到了他儿子所罗门时候把圣殿建造起来啊，成为敬拜的中心啊，这是以色列历史的这个重点哈。那个年份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但是这个圣殿后来怎么了？后来是不是被毁掉了？那个所罗门造的那么漂亮的一座圣殿啊，代表神荣耀的同在，怎么会毁到人的手里？在士师时代的那个约柜哈，被掳，大家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他们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约柜抬到前面去打仗，结果被非利士人把那神的约柜给掳走了。他们以为说我们把神的约柜抬出来我们一定打胜仗，可是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那个东西抬出来没用，好，约柜被掳了。那后来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说神的殿在我们当中，敌人一定攻不进来，结果敌人攻进来，而且把那整个圣殿呢毁掉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看重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真的信他、顺服他？你说我就拿本圣经，百邪不侵，你拿本试试看，我保证侵，我挂个十字架 ，OK， 邪灵全部都跑走了。你不顺服神的话，我保证邪灵一定上门。你放10本圣经50个十字架都不管用，以色列人比你更厉害，他有约柜还有圣殿，你怎么都比不上他，圣殿也毁了，约柜也被掳了。那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到底跟神的关系，你信不信他啊？这一个模型参考一下。以色列人国家灭亡，那我把这个年份写了一下哈，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年份是722年，被谁所灭？亚述哈。南国犹大灭亡年份是586 BC 哈，被谁所灭？哈，巴比伦。后面的3本书讲了3次的重归哈，那我也把它做了一个表。第一次所罗巴伯，省长所罗巴伯在主前538年，就是古列王的元年，他回去重建圣殿。那第二次归回是80年之后，文士以斯拉又带了一批人回去，那个时候他重建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第三次写在尼希米记哈，尼希米回去，那个时候是主前445年，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哈。所以后面那3本书的大纲在这里啊。 历史的教训，那这是今天要讲的最后的一部分，总共有四个 point 啊，就是你要拣选生命哈，这是十二本历史书告诉我们的，就是生命记的预言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实现了。你如果听从神的话，就会得以存活；不听神的话，必定灭亡。所以你要怎么要拣选生命哈？那这是历史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你有 choice 了，神没有勉强你一定这样做，但是说把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神的心意是好的，听他的话你会蒙福，但是你如果不拣选生命，会遭致灭亡。第二就是悖逆是有后果的，神会多次的容忍，他对以色列人是容忍一次又容忍一次，但是到最后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切太晚了，神可能让我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顺服他，但是不顺服神不会没有后果，这历史书就是告诉我们说悖逆会带来审判。第三就是这个余数的恩典，当初进迦南地的那个下一代，他们是旷野的余数，然后后来重归的那些他们是国家灭亡中的余数，那些在加勒底王的刀下逃离生命的被掳过去，那将来他们重回，就是神的恩典显在那个余数身上，这些渔民那我们当然希望是做这个余数了我们不希望做那些倒在刀下的但是希望就是我们听神的话那最后一点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那这个路德记就是讲神预备救主以斯帖记牵在神的手中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几节圣经我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请大家翻到路德记圣经的历史书非常的好看它是用很高明的手法写的每一本书都很好看有几本很短的书比较容易看路德记是其中之一那路德记是那个精心构造的一本书，它的前后是对称的它一开始用几个字，后来也是用几个字然后一开始讲的是说这个拿俄米他从满的变空的，结束的时候说他从空的变满的我稍微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大家看到伯利恒这三个字会想到什么？所以这里在开始介绍说耶稣他的祖先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马伦和基连是谁是拿俄米的什么？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间最悲惨的就是寡妇死了儿子指的是说古时候真的无依无靠了，这个拿俄米就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他的丈夫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人生非常的苦，但是最后整个的改过来，那个摩亚人路德他的媳妇非常的爱他。我们看看那个结束第四章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在原文呢，他们那个字数是相对的，是一样的字写出来的，然后讲的是刚好是相反的就是一章一到五节跟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那个字数是相同的，我忘了是七十几个字 对，字数相同哈。然后这里讲的就是说，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致敬的亲属啊。这个致敬的亲属是路德记里面一个特别的字眼，它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哈。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哈。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谁呢？是耶西的父。耶西呢，是大卫的父。所以路德是大卫的什么？是他的曾祖母哈。所以路德记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短短的家谱，就让我们开始认识大卫家啊。大卫家就从路德记结束的时候开始。第十八节说，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等等，这是前面的。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哈，撒门生波阿斯啊，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接下来就是大卫的故事了哈。那这是我们对历史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感谢你给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学习有果效，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今天特别是讲到历史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教训，在神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能够顺服神，听神的话。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如果这时候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求主你厚厚的赏赐他们除去那些为难他们的，除去那些生活中不好的因素，祝福他们，把你属天的赏赐亮光智慧赏赐给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谢。